高层泄密案引起轰动，美联储遭深度渗透，美国出手新法案围堵中共跨境镇压，川普三度获提名诺贝尔和平奖，扰到出口破产，川普新政断中共后门。自代谢宝和宝气十八美推出之后，收到很多消费者的正面回馈，用开的人说他们的健康问题改善了，生活品质亦提升了，推荐给关心健康的你。购买正货请认住健康520网站。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一宗震惊全美的金融界的大案被揭露，案件背后的影响不可以轻视。有媒体人爆料，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一名叫约翰·罗杰斯的美联储前高级顾问，这个不是普通的泄密事件，而是一宗涉嫌为中共传递核心金融机密的经济间谍案。罗杰斯不是一般的人，他是经济学博士，在美联储做了11年，担任国际金融部高级顾问，负责评估国际经济动态和政策。这个意味着他能够接触到美联储内部最敏感的数据和决策简报，尤其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FOMC 会议内容。这些信息有几值钱？如果你提前知道美联储什么时候加息、减息、市场的动态，是不是就能够赚一大笔？而中共作为美国国债的主要持有者，正是2024年底就持有超过8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如果提前掌握这些信息，就能精准出手，直接影响美债市场。那他是怎样将这些情报带出去的呢？根据起诉书，罗杰斯将机密内容印出来，或通过私人邮箱发出去，然后亲自带去中国，在那里和研究生见面。那些学生其实就是中共情报人员，他们在酒店房间里面上课，实际上就是交换情报。最关键的是，罗杰斯泄露的情报包括美联储的内部简报、针对中国的关税审议内容，还包括尚未公布的 FOMC 公告初稿。换句话说，如果中共情报部门拿到这些文件，不单只能精准判断美国经济走向，还能够直接影响全球市场走势。而作为回报，罗杰斯2023年拿到了约45万美元兼职教授费，这些钱是中共一间大学给的，听起来好像学术合作，实则暗藏玄机。穿煲了之后，调查人员表示，罗杰斯在审讯中还多次讲大话，试图隐瞒和中共情报人员的联系。他目前正面临两项指控，串谋从事经济间谍活动以及伪证罪。美国司法部、FBI、美联储监察长办公室都罕见地联合发声，表示这些是对美国国家金融安全的重大背叛。其实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有类似的事了。诸多线索连埋一起睇，你会发现这条情报链早就波涛暗涌了。7月31日，美国国会刚刚提出一项跨国镇压政策法案，专门针对中共等政府跨境迫害、监控侨民和渗透情报网的行为。这个显示华府对间谍活动的容忍度已降至冰点。另外，纽约华人社区最近爆出多宗反美人士遭拘捕事件，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已掌握了跨国渗透的名单。再来，川普竞选团队亦释放信号，要重启针对中共间谍和经济渗透的重税和清剿策略，同时收紧大学和科研领域的技术交流。这几条信息加在一起，你就会发现这宗经济间谍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而罗杰斯的被捕很可能代表着一个更大清剿行动的开始。如果中共情报人员已经渗透到美联储内部，那我们可以想象还有哪些地方可能被留意呢？科技、军事、能源，这些值得每个美国人警惕。虽然目前罗杰斯只是被起诉，还未被法院裁定有罪， 但呢宗案件已经敲响咗美国金融同国家安全嘅双重警钟啦。近日，美国国会传出一项重磅消息，两党多位参众议员联手再次推出跨国镇压政策法案，矛头直指近年嚟日益猖獗的境外威胁同骚扰行为，尤其是中共对海外意见人士的打压。这项法案由四位资深议员共同发起，包括共和党参议员苏利文、民主党参议员麦克利、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以及民主党众议员麦郭文。他们一致表示，美国不能够再容忍外国政府将打压手段带入美国本土。麦克利参议员直言，美国必须反对所有形式的跨国镇压，无论幕后是谁。他说，这项法案明确制定了一套政府策略，目的是将这个问题提升到外交政策的高度，并动员全美各机构保护那些正在面临恐吓的社群。那这项法案到底包括什么内容呢？首先，他要将跨国镇压这个概念正式写入美国法律，定义为外国政府试图在境外禁声、恐吓或伤害个人的行为，比如对记者、学生、维权人士或侨民社群的打压，亦就是说，只要在美国或其他国家对这些人施加威胁，都将被追责。第二，法案要求国务院带头制定应对策略，不单只是和美国内部机构合作，还要联手国际盟友、多边组织共同对抗这种跨境威胁。第三，法案还强调培训的重要性，要令外交人员、联邦执法机关甚至地方警察都能识别这些威胁的手段，比如数码监控、网络骚扰，甚至威胁当事人在中国的亲属。而法案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在美国社会已经出现了很多年的问题来的。中共对海外意见人士的打压不是空穴来风。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幕僚长陶志就揭露了一宗真实案例。2023年11月，在三藩市 APEC 峰会期间，中共驻美使领馆涉嫌操控暴力分子对和平抗议者动手。这些人当时只是行使合法的言论和集会自由。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威胁不单止发生在街头或者在网络上，中共甚至对文化艺术亦展开打压。神韵艺术团就是其中的重点目标。神韵艺术团是由法轮功学员创立，长年在全球巡演，致力于展示中国传统文化。陶志说，正是2024年到2025年5月，中共试图破坏神韵演出的事件就超过110宗，有些直接以炸弹威胁阻止演出。而今年2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金乃迪艺术中心就传出类似的威胁，而这些举动毫无疑问已经侵犯了美国公民的自由权利。苏利文参议员说得很直接，说好像中共这样的专制政权正在将恐惧和打压带入我们的国家，他们在恐吓我们的公民，这个是无法容忍的。更令人担心的是，中共在美国的一些城市被密设立所谓海外警察站，目标直指在美国的华人，包括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族裔社群。这种渗透不单只是一种心理打压，更是对美国法律的公开挑战。史密斯众议员指出，这些人进入我们的城市、大学和家庭，试图令意见人士噤声。这个法案要确保美国不再是他们可以任意操作的地方。麦国民众议员亦强调，这一类跨国镇压行为已经成为一种越来越常见的侵犯人权现象，美国必须加强对受害者的支持，同时用法律明确禁止这些行为再次发生。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法案并不是第一次提出，早在上一届国会就曾提交过类似的法案，但未能通过。现在随着中共跨国镇压的行为越来越猖獗，这个新版本更具针对性，亦更可能获得广泛支持。 陶斯最后警告说，镇压都不应该在任何地方发生，尤其不应该在美国发生。这一次美国两党合力推出跨国镇压政策法案，无疑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自由社会不能够对跨境威胁坐视不理，应该向全球传递一个清晰的信息，美国不会被威权政权在自由社会横行霸道。8月1日，柬埔寨副首相孙占托表示，柬埔寨将提名美国总统川普拿诺贝尔和平奖，之前因为川普的直接介入促成了柬埔寨和泰国之间在边境冲突上的无条件停火。泰国和柬埔寨几十年来一直因边境领土问题发生争执，泰国和柬埔寨发生争执，7月24日双方发生交火，两国都声称是对方引发了冲突。这一场为期5日的激烈冲突已造成至少43人离世，边境两侧超过30万人流离失所。在冲突爆发之后，泰国先是拒绝第三国调停，川普总统在7月26日打给泰柬两国领导人，并向他们明确表示，如果战争继续下去的话，美国不会同他们达成贸易协议。双方面临美国36%的关税。川普在通话后宣布，两国领导人同意进行停火谈判。7月28日，泰柬领导人在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展开谈判，并最终达成停火共识。8月1日，较早前兼任柬埔寨首席贸易谈判代表的孙占托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说，柬埔寨对美国最终将关税税率减至19%表示感谢，并表示，我们感谢川普为和平作出的巨大努力，川普理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之后路透社以简讯形式寻求孙占托对柬埔寨计划提名川普角逐诺贝尔和平奖进行证实，孙占托回复说，是的，诺贝尔和平奖是国际上授予那些被认为对促进国家间友谊作出最大贡献的个人或组织的最高级别奖项。巴基斯坦今年6月表示，将提名川普角逐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在协助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致命冲突中所做的贡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7月表示，他已经提名川普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就在7月31日深夜，川普政府突然宣布一项重磅措施，针对转运货物的新关税政策额外加征40%的惩罚性税率。这项政策被不少专家形容为直击中共命门。我们先讲重点，所谓转运货物指的是中共企业为了避开美国高关税，先将货运到低关税国家，再绕道输往美国。这种做法美方早就留意到了，现在川普索性直接落重手，不单止罚款，还再加40%的惩罚性关税。这个不是简单的警告，而是实实在在已经签署的行政命令。 CNN 报道指出，川普是在白宫的罗斯福厅当着媒体面前签署命令，展现决心。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命令其实早就计划好了，但是直到31日深夜才公开，就是要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CBP 官员透露，目前已经对部分转运行为开出罚单，而这次新政策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一刀。一位白宫高层官员表示，这套政策不是临时起意，接下来几个星期内美方还会制定一整套原产地规则，来进一步界定哪些商品或原料亦要纳入这个40%的惩罚税里面。外界关注为什么这个政策不是8月1日马上实施的，原来 CBP 的律师团队请求短期推迟，令整个系统能够顺利执行。毫无疑问，一旦生效，对中共企业的打击将是系统性的。有经济学家分析，这一招几乎是针对中共避税战术而度身订造的， 可能令大量货物滞销，甚至导致部分企业退出美国市场。这个亦凸显川普展现出的强硬态度，要令中共知道没有灰色地带了。专家直言，这一场似是贸易的政策，其实早已经升级为地缘政治的博弈。川普这一招断的不是货路，而是中共的后路。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九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